对科学发展是采取一种比较怀疑或者排斥等等的力量。所以很有趣的是，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开始成立的17世纪的时候，法国也有一个他们的国家科学院。科学院里面它有两种，一种是法国人的，就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有一种是外籍的，不是法国人的。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它有两种背景，有一种是不是美国人的啊，真的国际人士的，法国的外国的科学院里面的院士，几乎大部分85%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强调呢？因为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那他外籍的院士，他可以找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包括德国人，很多天主教徒，还有很多天主教国家啊，英国当然是基督教国家。但很有趣的是，他的外籍的院士当中，85%是基督教徒。其中70%是来自于英国清教徒，那么当时有很多对立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探索一些这种 paper， 研究17、18、19世纪这300年以来在欧洲科学发展的时候，它比较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圈子。很有趣的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科学的发展是很受鼓励的，科学家特别多；天主教的圈子里面，相当有形无形的受到某种的拦阻或者怎么样。对他们产生的这种科学家相对比例是比较低的，也很有趣的。所以研究这个西方科学发展史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宗教信仰会对科学发展是有产生很微妙的一种影响力的。当然19世纪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Max Weber 韦伯，他曾经研究基督教对于这个资本主义跟现代经济的发展的影响的时候，他也发现就是说，是基督教所谓的新教，他们的伦理概念、人生观、工作观的概念呢，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经济的发展。他特别他的名字叫做新教伦理啊，英文就是 Protestant Ethic。那么相对而言，或者他注意到天主教的同样是一个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另外一个 group。天主教的一些概念呢，相对的对资本主义、对自由经济、对于民主政治是好像是负面的，就诸如此类。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谈科学，所以我们不是谈民主思想的发展。如果你从这边去追溯的话，你也会注意到似乎在大的广义的基督教圈子当中，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新教似乎有不同的观念，科学发展也是如此。那么如果说科学的发展，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章，科学的发展跟宗教之间的关系的话呢，你也会注意到，就是说，不同的宗教对科学态度是不同的。那么，如果说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说的话呢，佛教对科学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基本上几乎是中立的，佛教对科学几乎没有扯上什么关系，佛教没有帮助过科学的发展，佛教也没有拦阻过科学的发展。佛教对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当成身外之物。以佛教来看，现世的社会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都将要过去的，就是要脱离红尘万丈的话，那么科学也是在现世世界，就基本上的态度是比较属于消极的，但是不会刻意的去打压啊。那么佛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宇宙观、创造论的概念，所以跟科学之间的直接冲突是很少的。但也就变成也不会鼓励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这样的态度。那么有一些宗教，越是比较我们这个在宗教学里面，有时候我们分为 high religion 跟 low religion。但现在我们不太喜欢称 low religion， 因为 high 高等宗教很好听 ，low religion 听起来就很有点这种排斥性，对不对 ？discrimination 这个差别待遇。所以像 low religion 通常很少用这个名词，通常叫做 folk religion 民间宗教，或者称它为 popular religion。 因为 high religion 通常是指有严密的教义、有经典的宗教，有正统宗教，叫做 high religion。 popular religion 普遍性的大众的宗教，或者是 folk religion 民间宗教，基本上是没有宗教经典的。台湾很多人，中国人拜关公，拜关公有关公写下什么经吗？关公经听过没有？没听过。关公没有经的，没有宗教经典，没有宗教的神学思想，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经典，没有严密的神学思想，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的。但是信仰的人不在少数，就叫做 folk religion， 或者叫做 popular religion， 以前叫做 law religion， 就是低等宗教。但是在这种 law religion 或者 popular religion folk religion 来讲，就比较多那种神秘的或者是那种迷信的色彩。那在这个当中，多少曾经对科学的发展，当然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直接间接的一种排斥的一个现象。包括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四川为了盖铁路发生很大的动乱，因为铁路盖过去的地方，当地的民众反对，因为他说这个铁路啊，火车咣咣咣过去，那沿路不可能不经过什么坟场，对不对？不是直接经过坟场的上面的话，至少经过它旁边。他说那火车一过去啊，那些死亡的那个死人的那个灵魂啊，都被震醒了。你知道人都很干的，死人最好就让他安安静静睡着了，死人的灵魂啊，睡着了就没事，一醒过来就麻烦了。哇，四川省的这火炉一过去的话，所有的死的灵魂都醒来了。那你四川的话呢，300万的死人灵魂到处漂游的话，不得了，哇，反对，就为了自己发生一个案件啊，还动兵，派着军队去镇压之类的。这个就是在于说，民间的宗教来讲，有的时候对科学的一种排斥或者影响，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不要说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发生过。但是真正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如果是基督教的信仰会不会妨碍科学的发展，我说你完整的正确的去观察去了解的话，应该答案是不会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跟科学与信仰的迷思。第二个问题是这样说的，是谈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说，科学的验证过程完全是依靠客观的实验、逻辑的推理，不依靠信心的。宗教信仰呢，相反强调什么？信心，所以是诉诸于主观的体验，依靠信心或者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思考。你觉得对不对？应该很对啊，我也说蛮对的。但是问题是，所谓的迷思常常它代表的是 80%、90% 正确性，可是剩下的 10%、20%、30% 可能的问题是需要你去思考，免得落入一种迷思，就是说你以为 100% 都是对的。的确，科学跟信仰，宗教信仰，一方面早上我也说，基本上它有两个不同的范畴，探索不同的对象，一种客观的自然界的知识，或者探索一种心灵世界的一些问题。那因此在方法论、手段、方法、途径是有不同的。科学比较依靠什么呢？所谓客观的实验，就是客观的，就是你看得见我看得见的实验。实验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是可以重演的，你做一次我做一次，答案是一样的。所以你做的化学实验跟100年以后我做的化学实验也是一样的，是客观的一种实验。然后中间当然有经过逻辑的推理，用理性的，不必依靠信心，也就是说不必说我信，对不对？科学实验基本上是这样，依靠事实，不必依靠你的所谓的个人的信心，基本上蛮正确的。当然我会翻案，就是说等一下会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子，不过大致上是这样。第二个，宗教呢，宗教给人的感觉，包括基督教在内，如果基督徒在做所谓的见证，他怎么说啊？这个我信主的过程啊，很戏剧性的。哎呀，某年某月某日，可能我做一个梦，啊，梦见什么什么东西，哎，等等等，或者某人跟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经历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谈的是主观的经验，就是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你的体验等等，个人做见证都是主观的。那么你经历过的事情，我不一定经历过，对不对？所以不能够用客观的实验去重演的。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信心去接受它，用信心接受它，它不一定是根据实验来证明它，不一定根据逻辑推理。 那么还有很多人是觉得有些宗教根本是用直觉方式去接受它。那么因此理性在宗教信仰当中似乎不扮演重要的角色。整体来说，这个叙述有相当的一个正确性，只不过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思考，是不是所有的科学完全，因为这个叙述来讲，如果说你要学辩论赛的话，我是学会这种从辩论的技巧来看，你要找引定科学完全依靠客观的实验及逻辑推理，完全不依靠信心。如果叙事是这样叙述的话呢，从辩论的角度你就可以找出漏洞了。科学不完全依靠客观的实验，大部分是的，完全不是的，完全不需要信心未必。举个例子来说，很多科学的实验，很多科学的发现，尤其是越是重大突破性的科学的发现，大部分都不依靠实验的，很多时候依靠直觉，你相信吗？越是不重大，像我是学工程的，我们学工程的人拿 PhD 啊，其实说起来很容易的，我们只要走一步别人没走过的路，就可以拿一个博士的，你相信吗？学理科比较难一点，学理科连题目都想半天了，我们题目很容易，别人做过的我再往前走一步，就算全世界没人做过了，做完了我去拿博士。所以我们很容易走，学物理的，由于学物理的拿一个理论物理的博士那就很难了，你得想一个别人没想过的题目，想题目要好几年的。我哥哥祖一他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学物理的，他们家都是很会读书的，这个遗传因子很好，他们家的人从小到大，他们全家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全家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第二名，懂吧？从小学从幼稚园开始都是第一名的，兄弟姐妹每一个都是这样，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二名的滋味，当然没有，从来没有这种考得上学校的滋味，从小都是优等生。就我哥这个同学呢，台湾很有名的高中叫建国中学，是台湾排名第一的这个重点中学，毕业当然全校第一名，保送台大医学院。在那时候台湾来讲啊，进医学院是佼佼者啊，尤其他是台湾人啊，台湾人的话是最喜欢父母最喜欢孩子读医学院的，他保送台大医学院，当然又是第一名。读了一年，他转系了，一转系啊，全医学院的教授都跳起来了。对他们是个侮辱，我们医学院最好的，哪有读医学院读完以后不是成绩不好要转，是全班第一名要转掉了，啊，简直太丢脸了。他转到了物理系，我想，当然不能说直接的影响是因为李政道、杨振宁啊，因为你知道吗？医学奖诺贝尔物理奖，现在有什么医学生物方面的啊？至少中国人没有得过。所以呢，总而言之，他就转物理系了。所以物理系毕业的时候，台大物理系毕业第一名，然后到美国来读博士，那天分非常好，很会读书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栽了一个大跟斗。怎么栽跟斗？我就说，学物理的人想题目想半天的，所以他课程修完了，基本上都做完了，剩下论文了。可是想什么题目呢？就得出题目上。他的同班里面就有很多个同学，有些人搞了七年八年了，连个题目都还没有。没题目你做什么实验？如果搞理论的人就要做数学演算嘛，没题目你搞什么？我哥这个同学呢，栽了一个大跟斗是，他功课很快一两年就念完了，成绩当然非常优异，没话讲。哎，他想到一个题目了。然后呢，我们读博士的人通常有两个阶段。你考完试以后属于 qualify 资格考过了，另外一个提 proposal 就提你要研究的题目，类似一个口试，内关过最后是做论文，论文做完最后是答辩，对不对？没错，提 proposal。 结果这位同学呢， 就在提 proposal 的前大概三天吧，如果记得不错，三天或两天。那么有一天大概在某个地方吃饭呢，或者怎么聊天，他同系的物理系的人有一个同学就在系里面什么都弄完了，就是论文没题目没着落，已经毕业了七八年了，就跟他聊天说，哦，过两天你要去提 proposal 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题目啊？这我的哥哥同学跟他讲啊，我的题目是这样这样这样，哦，那你准备怎么做呢？就是提了我做什么题目，为什么我这样做，那我准备怎么做研究 proposal， 基本上是讲这个嘛，聊了个把小时。两三天以后他去答辩，那答辩的时候当然他的指导教授是事先跟他谈过，知道他的题目等等，那他们也是有个 committee 的，那因为你是提 proposal， 所以你不需要说很早很早以前提，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学校的规矩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事情似乎是这样演变的。到那天要提出 proposal 的时候，他第一个投影片一打出来就是他的题目，然后接下来再谈他的 proposal， 题目一打，他的指导教授是事先知道他的题目，其他的 committee 的 member 有个教授就举手， wait a second， 你谈这个题目这是你的博士论文题目吗？是啊，哦，昨天我们刚刚有另外一个人提 proposal， 那么我们刚刚谈完，那个人是我的学生，他题目跟你一样。好看，怎么可能？呀，昨天他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安排的？他前天安排，要求我们立刻。他说马上有题目，他要求立刻这样，而且坚持要在昨天，所以我们昨天就答辩过了。那我们接受他的 proposal， 他题目跟你一样。那这样好，你再多讲两句，你想怎么做？他讲一下怎么做。他 exactly same thing， 完全一样。他的指导教授当然知道。这一位他的学生，这个学生因为跟他讲的是几个月的嘛，甚至多久，所以他知道，完全知道。可是哑巴吃黄连，先拿的赢。那另外那个 committee 的那个教授是另外一个学生的指导教授呢，他一听他心里也有数，可是你能说什么？因为他后来知道说他跟他谈过他的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说他就盗用了他的题目跟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什么证据？因为你们两个讲话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在。那个学生后来完全否认，没有，我没有跟他喝咖啡，我没有跟他听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完全是我自己的 idea。 那好，你怎么来？就这样子，我哥哥那个同学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退出物理系，他博士已经都快完成的时候退出物理系，他改读材料系，那材料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物理的。那第二个，他为此，他本来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做理论物理大概一两年可以做完，所以大概延了三年还是四年拿到 PhD， 那从此不碰物理了。我想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第二名，还不一定是第二名，但是在那个大跟头。不过也因此那个人就信主了，后来是信基督教，他们家好几个兄弟姐妹后来都信了基督教。当然不能说是直接是那个原因，不过很多时候人在挫折中会碰到一个帮助你重新思想人生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他的思考的过程中，你要知道学理科的人很难就来想一个题目。因此我想到这个李政道、杨振宁，有一次这个李政道哈，因为李政道他的在当时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在云南那一带读书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叫做吴大猷，吴大猷后来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因为政治上有一点点的问题，李政道、杨振宁常常去中国大陆等等，所以台湾基本上就好像不是太欢迎他去，但是也没有拒绝他，因为到底是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过李政道很早去台湾，有一年是吴大猷先生80岁生日，所以这个做学生呢就去替老师祝寿，回台湾去了。那因为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很少回台湾，所以偶尔回来记者呢就是包围这个李政道。那么所以李政道就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是深深有同感的啊。 他说台湾最厉害的一群人是什么呢？记者。他们记者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女记者特别厉害。因为我在台湾后来在工研院做事几年当中，我常常接触到所谓的搞科技研究方面的记者。他们记者有分的啊，有人专门找社会新闻的，就什么凶杀案啊，什么干嘛的，桃色新闻啊，婚外情啊，哇，这种专找这个的，还有走这个政治路线的啊，专门找总统啊、国会议员的，还有一种叫做科技记者，专门采访科技消息的。我常常接触这些科技记者，十个有九个都是女的，十个有八个都学文科的，不懂科学的。所以要跟他讲科学东西要你要深入浅出的讲，否则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如果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再加点想象力再想想的话，然后讲出来的话当作你的话来讲的话，那你可出糗。他不会出糗，因为新闻记者写稿子没有写新没有写记者名字，你不知道谁写的。就说某某某博士说，那内行的人一看，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那其实不是你讲的，是记者帮你写的。可记者帮你写的，记者又不懂科学，他一讲出来你就不得了了。所以我跟他们打过交道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要求是，你要发个什么稿子，记得给我看，我改完再发。就到时候你出糗呢，顶多报社里面的你的总编辑啊什么知道是你写错了什么的，可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是你错了，以为是我讲错了，你知道。所以记者我很了解，李政道对这些女记者啊实在是很受不了。因为这个女记者哇哇跟蜜蜂一样哇哇追着她。李政道说一句话，我唯一可以有空闲的地方没有干扰的就是到男厕所。那是我唯一可以去女记者进不来的地方。啊、哦、每天记者包围着她，她说连吃饭都不行。她跟一个朋友吃饭在餐厅，两个人一个人对一个人吃饭，想要私下谈一点话。围了一群二三十个记者，围着来了个地方。李先生，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不行，我要吃饭，拜托嘛，可不可以？好，这个问啊，两个人吃饭都烦死了。有一天，李政道呢又演讲又什么什么，烦了以后，回到旅馆，看这种旅馆，一进房间，我猜他一定住像我这种的总统套房。一进房间，哎呦，就一个女记者坐在里面。哎呀，说我的房间怎么女记者进得来呢？当然这个记者当然都神通广大的，也许旅馆都买通了什么，他就有办法进来，比你还先到，住在房间里了。李政道说，哎，这是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请出去一下啊？不行，你不接受我就不让你，我就不找了。结果呢不得不了，李政道说好好好，一小时一小时行，独家的意思就只有他一个。哇，这记者也是很有名的，这个记者这个在台湾，如果你知道他的话，这个人是很出名的，常常很多很特别的新闻他采访的，很多很轰动的新闻。这女的问了几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很尖锐啊。他说，当他们这些都事先做好一些作业。他说啊，李博士啊，当年你提这个德诺贝尔奖的那个论文，他论文是提到一个非均衡理论的问题，就是说物理学家是相信所有宇宙的东西，我所有的力量等等都是一个 balance 均衡的，所有东西都是均衡的对称的。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就是说，在某种特殊状况下有可能存在不平衡的状态等等等等。他说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做实验，你并没有证明。那么因为他是搞理论物理的，所以他完全搞数学的啊，所以表示这个记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做过一点研究。你当时没有做实验，你是完全用数学的，但你怎么知道你对了？因为爱因斯坦先生他是认为宇宙是均衡的，你提出的理论对爱因斯坦来讲他是不同意的，那你怎么敢提出个理论是爱因斯坦不同意的而你敢说你对？哦，这个问题是很尖锐啊。李政道就回答了，他说你说的对，我是搞理论物理，我搞数学的，基本上他不是搞实验物理的。我怎么知道我对呢？他说我跟杨振宁两个人，我们搞理论物理搞数学，然后我们从基本开始推理，然后数学导导导，这个数学微积分方程式一直推推推推推，推完了以后 从头到尾看一下，觉得It is beautiful。 所以我知道我们对的。那记者一听，他说李先生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像外行话，我们学文科的学美术的可以说这很美，美我喜欢就喜欢，对不对？你们搞理工科的人，搞物理的人，搞数学的人，能够说 It is beautiful， 然后因为 It is beautiful 你就是对的，这是什么话呢？这李政道也很有意思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啊，这话很难解释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得诺贝尔奖，你做新闻记者的差别。如果你能够懂的话呢，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奖。那这个话就很难解释，所以我也不必说什么，访问到此结束。所以这个记者也就是原原本本的就把所有对话都写下来的时候，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了。那我说了，所有记者大部分是学文科的啊，学文科的人在台湾、中国大陆，我想现在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要考一个大学的考试。那么台湾的话，学文科、理科不同的科的话，你考试可以不同的。数学是都要考，不过不同等级的数学，学文科能考简单的数学，学理工科考比较难的数学。所以相信这些学文科的人对数学都是敬畏有加，啊，这个数学是很可怕的东西。你绝对不会想到说数学是可以很美的。你说用微积分导一个数学方程式，读到最后，哇 ，it's beautiful。我想学文科的来讲，我可以欣赏什么《唐诗三百首》的某首诗很美，数学可以很美，这简直无法想象。我这个学理工科的，我们常常搞数学的人，我都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可以导完一个数学方程式以后，哇 ，it's so beautiful。我都没有这个功力，对吧？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早上也说了，他搞出理论物理来，实际上是吴健雄大概忘记多少年了，一二十年之后吧，才用实验证明了他的理论是对的。可是他自己就有一个我们叫做 gut feeling， 就是直觉，他觉得他是对的。也当时很多的物理学家也从他们的直觉承认他们是对的，所以他得诺贝尔奖。所以他们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实验都还没做出来。但是科学的实验，越是重大的突破性的实验，常常你不能依赖客观实验的。当然也不会跟客观实验抵触的，但有时候客观实验在后。但是在逻辑的推理过程中，你已经有某种的直觉，这个直觉在我的观念来讲，其实也是来自于这种你丰厚的这种科学素养当中，你有一种准确的判断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对第三者来讲，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很神秘的。所以李政道从他的专业，还有一个 gut feeling， 我是对的。你从记者、从任何一个人来看，我就不然确定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怎么是对的，因为我没有这个 feeling。有一次我在讲同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时候在 New Jersey。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就跑来找我，他说啊，我现在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生，我的指导教授就是李政道，我们研究室小组汇报的时候，因为每个研究生常常要定期汇报研究成果，我们研究汇报完了以后的评语，或生或死就评一句话， Is that beautiful？他说你正道学人就用这句话定生死了，听完了之后It's beautiful， got it。 如果李先生的评语就说 I don't think it's so beautiful， 完了，你白搞了，你这人都白搞，从头再开始。所以他说 Is that beautiful， 那是我们的那个圈子里的术语，但是基本上因为他们整个圈子都是搞数学的，都是搞理论物理，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整个圈子里面就是看你整个推理的过程以后，然后大家凭个人的直觉判断，然后 Is that beautiful? Yes! OK! 说 No! 就完了。所以你说科学完全依据客观实验吗？不一定，不一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越是外行，越不在那里面，我越会觉得他们一定根据科学实验，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大部分是，但不一定全部是，这是你要了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依赖某种的 直觉信心，这种信心可能来自于他自己这个专业里面的研究所累积的一些经验，只是这种的经验有时候变成一种潜意识。所以你不要以为直觉是很不科学的，有些直觉是很科学的，它只是没有办法很明白的、很具体的、很有条理的描绘出来而已。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直觉 gut feeling 实际上是很准确的，只是从外人来看不一定能够了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出来。反过来说，宗教，宗教都是依据主观体验，依靠信心，依靠直觉，而不依靠理性思考吗？似是而非。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有很多的宗教它的确是比较多依靠直觉或信心，比较不依靠逻辑思维的。但因为宗教有很多种类别嘛，那么基督教不见得跟所有的宗教是采取同样的这种研究的这个路线啊。譬如说佛教里面的禅宗，那它的特色就比较强调用直觉思考，所以禅宗在整个佛教的本身的各种的宗派派别当中，它独树一帜，就是说它比较不靠逻辑思维的。那么你知道禅宗的人强调要不但是坐禅默想啊，不但坐禅，还有说要参禅。参禅就是去参悟，参悟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他们常用叫做参公案。参公案就是去讨论、去思考过去的一些个案、一些故事，禅宗很多故事啊，然后看你能不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领悟一些真理，那叫参公案。那这个参公案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公案很多的故事很有意思，所以你不管是不是信佛教，我虽然研究佛教哈，那禅宗很多东西是很有趣的，就难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啊很会迷这个禅宗的，他不一定信啊，他很迷，就说哎呀这个故事啊很有他们叫做禅机，就是说很诡谲的，你知道很 tricky 的，哦你怎么样去理解它？那故事很多的，我可以讲了好几百个，因为我很多这种东西哈，有时候真是 fantastic 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很有名，你知道禅宗在中国的时候号称第一个禅宗一祖，我们都知道六祖慧能，对不对？老大是谁呀？一祖是印度的达摩，号称禅宗一祖，在中国的一祖。当达摩在武侠小说里面是响当当的人物，据说武功极高，轻功特好，一苇渡江就用一个芦苇啊，一个叶子，和尚一丢，一条芦苇飘在河上，那个河水上，然后他一跳就踩在这个芦苇上过河了，哇，轻功极高。但是禅宗的故事是说，这个达摩呢面对墙壁坐禅，一坐九年不动了。他有一个徒弟号称二祖，叫做慧可。这个徒弟啊就跟着师父面对墙壁九年，他就跟他坐啊坐啊，可是这个功力不够高，就师父呢一坐九年不动。这个徒弟他坐了一阵子，哎呦坐立不安，有一天就跟师父说了，哎呀师父啊你得帮帮我呀，我坐了半天了心就是安不下来呀，你帮我安安心吧。达摩不是面壁嘛，头也不回，就说简单啊，拿把刀来。师父就拿把刀把胸膛的衣服打开，慧可要干嘛啊？把胸膛过来，那我一刀把你给劈了啊！那师父啊，那我要没命啊！你不是说心不安吗？要安你的心，那就得把心拿出来，我就好把你安了嘛。那你不胸膛过来，我一刀劈了，把你心挖出来，我怎么去安你的心呢？啊！可是这样我就没命了。那所以啊，那你要我怎么办嘛？你要我安你的心，心也不拿来。慧可一听，当下大悟，成佛了，你懂吗？所以你没成佛呀、啊。这故事讲完了，就这么回事，那什么意思啊？这佛教思想就是，你不都是个逻辑思维吗？对啊，安心，从逻辑上来讲，你要安心，可以，你把心拿过来，我就把你安了嘛，就很逻辑的嘛，很合乎理性的嘛。 他就是打破这个逻辑思维。你要安心，那表示你有一个心咯，你把心拿出来我就给你安，可是你心又不能拿出来，或者至少不是这个心，那你要安什么心呢？你的心在哪里呢？他一想，哦，懂了。那懂了就懂，不懂就不懂了。还有一个故事很好玩，有一个这个禅宗的师父很有名，号称一指禅，这武侠小说都有的。武侠小说常常是把禅宗的故事改编成武侠小说的故事，一指神功。那个师父叫一指禅啊，就是说任何人来问他问题的时候，这个师父常常眼睛都是半开不开的，问题很好，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一指。一指以后呢，来的访客问了一大堆问题，指头一指，有些人就了半天不懂就回家了，他再怎么问也不说了，就跟指头。有些人一看，啊，我懂了，我懂了，谢谢师父。所以懂也好，不懂也好，旁边人看来看去就看不出个名堂，一根手指头，号称一指禅师。他一个徒弟啊，看多了以后也学会了。以后有客人来找师父要问问题，这个小徒弟就说啊，问题先问问我，我答不了再找师父，师父忙着了，你问问你的问题吧。哇，来客就问了一大堆，这徒弟听着，这个问题挺有深度的，跟指头就过去了。那来客人就是说，这是什么呢？当然了，大部分人都是搞不清楚啊。总而言之，你这个不懂，你就别问师父了。好了，其他的师兄弟啊，就想说，哇，这个小师弟啊，他懂不懂啊？就伸个指头，就告诉师父，师父啊，这个小徒弟啊，就学你的样子，你是真懂，伸个手指头，他也不知道懂不懂，就跟人家伸个手指头。师父说，哦，啊，你叫他来，叫他来。那小徒弟来了，见了师父了，师父就说了，听说你最近功力大有长进哦。哦，哪里哪里，听说你很能够答很多问题，是不是？不懂不懂。师父就说，好，那我考考你一个问题。师父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个徒弟就对师父说，师父，你这问题很有水平哦。他手指头一伸出去，这个师父啊，当然有备而来。你看过日本武侠片吗？如果你没看过日本武侠片，要去看一看。日本武侠的武士都带两把刀的，一把长刀的武士刀，还一把短刀。你知道长刀是来杀敌人的，短刀干嘛？短刀是自杀用的。啊，当然偶尔你要杀人也可以了，不过短刀很多都是剖腹自杀在用的。师父也有把短刀，所以这个徒弟啊，手指头一伸，师父呢武功很高的，短刀就从他的怀里啪啪，已经回哨了，这刀已经出哨又回去了，这个小徒弟的指头就不见了，就他一伸，手指头一凉快，没了，就被师父切掉了。不切，这个徒弟啊，当下大悟，他悟到了，从此以后，这个徒弟叫做无指禅师，没有指头的。当然不是没有指头，他其他还有四个指头，就这个指头没有了。但以后人家问问题的时候呢，没有了。哎，那你说这故事是讲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懂了就懂。懂了就成佛了，不懂的不懂就是凡夫俗子啊。中间的故事，他整个都是用直觉思考，所以在禅宗里面最重要一个秘诀，绝对的彻底的否定任何的逻辑思维。所以在禅宗的观念，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成佛，就是灰身灭智。灰身就是整个肉体的身体啊，化成灰一样，所有的智慧、思考、理性，一切的东西化为无有，灰身灭智。 你达到灰身灭智，你就成佛。所以所有的智慧一概斩断。所以在他们的那种宗教这个思路的过程中，的确是非常反理性的，排斥任何理性的思维。所以禅宗很多的那种修炼方法，你听说过光头棒喝吗？光头棒喝的意思是这样，他们坐禅的时候坐人打坐，坐在那里，那你知道不然打坐两分钟还好，三分钟十分钟很多人就摇摇欲坠睡着了。这个师父啊，他们每次打坐的时候，他们是一炷香一炷香算时间，他们没有用钟表的，他们有时候点一炷香，这个香从点到烧完算是一个段落啊，所以他们每次打坐的时候烧一炷香跑一炷香，就烧完一炷香以后然后起来跑步啊。那烧香的时候，然后大家坐的时候摇摇欲坠，那都要有一个师父的。师父呢会带着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哈是两片的木头，打起来不痛，但声音很大，因为它是一个夹板嘛。它打哪里的？通常是打肩膀。比如他你在摇摇欲坠，你知道，如果打瞌睡的话，你坐在那，你就，对啊，肯定会这样。这个师父啊，就拿着板子在后面巡视，走走走，看到这个徒弟啊，摇摇欲坠，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忽然就从他肩膀啪一打，那两片板子啪啪一声，在他耳朵边跟爆炸一样，啪，很多人啪。就成佛了，就说你可能脑袋瓜不想让他，而且人成佛就啪啦一响，哎，好像灵魂出窍一样，哎呀，通了，成佛了。所以这也叫做，还有一种不用打板子的话呢，叫做狮子吼。很多武侠小说这些名词都听过的，狮子吼的意思是他不用板子打，用吼的。怎么吼呢？这个师父走走走，因为每一排排的那个和尚站在这里，那师父是一排排这样走来走，所以你也不知道师父在哪，你在打坐你也不能回头，眼睛不能开的嘛。所以师父静悄悄地走到你后面来了，对着你的耳朵边讲，一叫，一下吓醒了，哎，说明有些狮子吼神功，一吼啊成佛了，他就忽然间悟懂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说他所有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跟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没关系的。那么还有一种跑香，怎么跑呢？他点香嘛，然后一排的这些和尚或者是去参禅的人，一个挨一个啊。起先说好，慢慢走，好，快点走，小跑步啊，不管是走也好，然后就跟玩游戏一样啊。那师傅那个板子啪啦一拍，对对，全部都停下来，停，不断停。好，师傅马上问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要是找到你的思路的源头，哎，很多时候有些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好像灵光一闪，想到一个什么东西。所有的方法，总而言之一句话，打破逻辑的思维，理性的思维，用直觉的，用出乎意外的方法去让你思想上有些什么突破，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台湾很多工商界的人很喜欢去参禅，不是要学佛。因为啊，工商界你知道竞争很厉害，搞得没点子了，懂吧？哦，赚钱的点子也没有了，搞科学的人研究不出什么点子了，江郎才尽，哎，去参禅，可是又不愿意剃头出家，所以就是带法修行，然后呢又舍不得一闭关九年啊，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一日禅，一天的，所以那个师父有时候说，哦，这个工商业时代实在是数。好像数十面一样的，哇，一天就成佛啊，还一天禅的。但是工商界的人就说别的时间没有，就只有一天。那去学完回来的都觉得哎呀很有收获，鼓励大家去。为什么呢？哎呀，修完一天禅回来以后啊，赚钱的点子更多了，当然害人的把戏也更多了。可能一吼或者板子一打啊，想到一个赚钱的招数，哎呀回去又可以发一阵子。所以他们这个是方法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一些宗教，像佛教的禅宗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们是很偏重用直觉思考，用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去探索宗教，但是未必那是基督教的一个主要的方法。你可以这样讲，基督教可能在所有的宗教中是最强调理性思考的， 最强调灵思考。所以你接触基督徒的话，接触教会查经班，你就知道基督徒常常办的活动就是什么，查经班。你知道查经班就是一个客观的理性推敲嘛，一本圣经打开，你一本我一本，来一个字一个字读，讨论在讲什么，对，就是客观的讨论，是一个理性的思维嘛。那并不是基督徒不祷告不得有，但是查经是我们主要的活动，所以是客观的理性的一种思考。不过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你也必须了解宗教信仰的探索的方式毕竟跟科学是不一样的，它除了客观理性的思考，也必然有一些你可以说心灵的体验，包括一些信心的东西啊，信心用信念方面去经历去探索。那么当然从学科学的人会觉得信心这类东西好像是英文叫做 dirty word， 我们学科学的从来不用信心的，我们只相信事实不必用信心，真的吗？人生的经验常常不是如此的，我们日常生活绝对脱离不了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在新竹那时候在那边工作，有一个我的同事啊，一个研究所的同事的太太，有一次跟我们在讲，因为他从美国回去，他对台湾的这个交通方面很多很不放心，这个人又很紧张型的人。他说他有一次坐这个 bus， 他就发现这个 bus 司机啊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因为他正好坐第一排，就在这个 bus 后面，就很紧张啊，就看那个 bus， 就觉得这个线原来在这里，这车怎么会走 S 型的？我觉得，这司机为什么这样开车呢？我说他很紧张嘛，他跑到前面去看看司机，就发现这个司机一边开车，眼睛这样眯一下，眯一下，这车就哇，他好紧张啊，所以他就不坐了，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司机，隔一下子拍他一下，哎，你别打瞌睡啊，我的命在你手上哎，然后说，怎么搞？你坐啊坐，不坐不坐。所以那个人从头站到底。第二次坐车，哎呀，同一个司机，这次一上车就站着了，就站在旁边，我在盯着他看。哦，那个司机也觉得这好烦啊，怎么一个人就是你站在我旁边？台湾的公共汽车是可以站着的，他就站着，他不坐，有位他也不坐，就站在他旁边，隔着你看看他，拍拍他，逗逗他，讲讲他，这样。后来以后他说，我每一次上车不要是对这个司机，别的司机我都不坐了。后来想想也很累，就是买的票可以坐的不能坐，要站站到底，那干脆坐火车算了。我现在想，你什么时候上巴士的时候你就看看这个司机有没有喝酒啊，司机有没有打瞌睡啊，你要踢一踢这个轮胎啊，有没有扁料啊，然后你才坐这个车啊。你怎么一上车那么安心，上车就上车就睡觉睡到底，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呢、啊？你是不是有信心？你有信心呢、啊？你信什么？经验嘛。坐车坐这么多次，那我们常常不是坐飞机？那你常常也看到，飞机又掉下来了。尤其台湾最会掉飞机了。那我不要坐飞机。当然，有些人真的不坐。我有个朋友很有意思，他无论到哪里去，他跟他老婆一定是一人坐一架。当然，不止自己的包机了。他坚持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坚持不跟老婆坐同一架飞机。为什么？他说要死不要一起死，还有儿有女嘛，要有人养啊，对不对？所以要死只能死一个，他们俩一直在一起死掉，他们小孩不都是孤儿，都是孤儿，这个很可怜啊。哇，真的是很相信这个。当然从那时候到现在也没死过，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对不对？所以你的生活形式还是依据什么？信心。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经验吧。你经验当中不是天天出车祸，不是每个司机都这样的，所以你就会很放心，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一个那么不合理的东西，是你日常的信心。特别在基督教来说，信心是一种生活体验中累积的一个东西，所以信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信心是可以成长的啊！你可以本来有这一点的信心，经过信仰的经历，慢慢成长，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怎么样？你的信心也可能慢慢会萎缩的，也有可能。主观信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在宗教的观念，特别从基督教观念来讲，一方面透过理性的探索，一方面透过实际生活的体验建立你的信心。 那宗教信仰跟科学的不同就在于说，我除了理性的推这个探索以外，我也加上一个从信生活经验中累积来的信心，这两个加在一起叫做宗教信仰。那科学我可以说另外一部分几乎不存在，这没有错。但是宗教来讲应该是兼有两方面，只是我刚刚说的是有一些宗教似乎在理性思考这方面是极为稀少，甚至是完全排斥的，但不是所有宗教这样，但有一些是的，所以这点也要搞清楚。好，我们谈第三个这个迷思，然后大家有点时间的话可以问点问题。第三个迷思是这样，很多人说宗教是少数人心灵的寄托和依靠，科学才是解决人类问难题的钥匙，因此随着科学发展宗教日趋没落。刚才我讲第一个迷思的时候也稍微谈到一点这个结论，在这个概念之下，因此认为宗教是少数人的这个寄托，特别中国人的来讲，这个中国人圈子里面特别多这种概念，认为宗教是女人跟小孩跟老人家的寄托，我们这种男人天不怕地不怕，不需要宗教。所以呢，我碰过好几个，包括在 Boston 在美国各地跑的时候，碰到很多的人很有意思，这种慕道朋友说啊，信基督教不错，我老婆啊每次去查经班回来对我都很客气，对我的面貌都很友善，所以呢我非常鼓励我的老婆去，那么连孩子一起带去也很好，因为孩子去了这个查经班回来以后呢基本上都比较乖一点。那如果那你呢，那我不需要啊。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宗教是某些人心灵的寄托，那些心灵比较脆弱的啊，情感丰富的，像我老婆这种之类的人，或者老人家啊，生怕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的那种人，哎，该去该去去信信信，哎，我很鼓励的。有一个人我差一点说你差不多你老婆去查经班都要放鞭炮庆祝的，可是问到他自己啊，他说我不必，为什么你不必啊？他其他的概念就在于宗教是某些人心灵的寄托，真正需要的对他自己个人来讲可能是科学，可能是别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其实不见得全错，宗教是不是一些人的心灵寄托是依靠呢？我想我从来没有说不是，只是基督教的信仰，知道我从基督教，我不说别的宗教的话，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仅是寄托和依靠，还有更积极的其他方面。那么等一下我会说那个部分。但是科学是解决人类难题好像一个 master key 主要的钥匙呢，我可以说科学解决人类一些难题，但是研究科学都知道科学常常也带来更多新的难题，有很多的问题是空前的，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现在这种问题是有的啊，包括第一天晚上我提到了生物科技的发展，还有电脑科技的发展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它制造一些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些是伦理道德的问题，譬如说以前的话呢，你谈到伦理道德，谈到孝顺啊这类的东西，问题只是争执在于说你该孝顺怎么孝顺，那现在问题比这个复杂很多了，现在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该叫谁是你的妈，将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借腹生子也可以你妈替你生孩子也可以，如果你妈替你生孩子她是你妈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懂我意思吗？如果一个女人她拿自己的卵子跟她的丈夫或者跟任何一个男人的精子然后变成一个受精卵，然后她自己可能没有子宫不能生孩子，她就托她的妈替她生，那生出来是她妈是她妹，是啊，你怎么说了？所以这个伦理问题会变得很复杂的，非常复杂，是科学带出来的一个 dilemma， 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了，对不对？那么很多科学上的东西也带来，比如说我们学化学来讲，我们最大的罪孽大概是造成污染吧，对，很多化学物质生产出来可能又便宜又好，可是中间的副产品还有以后的废料的问题都会造成一个污染，这些污染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塑胶塑料类的东西呢是千年不坏的，真的是千年不腐朽的，你放在垃圾山里面放在一千年都还是那个样子， 那怎么办呢？累积1000年多少垃圾呢？对不对？你报纸啊，普通天然的产品，50年、100年也都风化了，就是 decadable， 就是它就变化了嘛 ，degrade。但很多化学物质，人做出来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那怎么办？所以科学解决人类一些疑难，但是造成另外一些问题。所以科学不只是救星，科学有的时候是 trouble maker， 都是麻烦的问题。可是你也不能排斥所有的科学。但是如果你把所有好东西都放在科学上，哦，科学解决人类一切的疑难，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因为有了科学我们就没有问题。那你太天真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学文学的。所以越懂科学的人越对科学不放心，你懂吗？越懂这个的，越懂生物科技的人对生物科技呢就是喜这个什么样忧喜相参的，又想哎呀很好，又觉得有点怕怕的，因为他学生物科技，他知道生物科技多厉害，好的跟坏的。越是不懂的人，哇，好啊好啊，你知道，所以越来越懂。外行人呢、啊、比内行人差在这个地方，看你的个性。如果你是往好的方向想，就把想的好美化的。其实科学不见得是那么简单。科学发展终要没落吗？当然我就说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特别在美国，科学可能相当的发达，可是宗教是非常非常的兴旺。当然如果我们到西欧，到法国，到英国的话呢，那边的宗教形势就没有美国这么好。所以我说你很难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肯定如果你说科学越发展宗教越没落，一定是这个方程式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每个地区是不同的。那么宗教是不是心灵的寄托，是不是依靠，还有没有别的功能？那我想应该这样说，宗教信仰当然会产生一种安定的力量，所以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依靠。不过基督教这个信仰来讲呢，它有一个更积极的功能，或者说它的目的是要引导人的方向。换句话说，在各种宗教的里面，有的宗教基本上是提供一个保平安的那种感觉，保平安的感觉。但是基督教呢是比较这个积极的，这个积极也许有些人不喜欢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宗教最好就是能够，你知道在中国人来讲，我们很多种宗教是属于一种英文叫做 immoral， moral 是道德性的哈，你前面加个 A 字的时候就表示在道德性上面是一个中性的，它不是不道德，不是反道德啊。A 就是不置可否的 ，immoral。很多宗教，特别是所谓的民间宗教，包括中国的民间宗教、世界各民族的民间宗教，大部分的特质就是它是 immoral， 道德上是不置可否，没有好坏。你注意想想看，你自己思想，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不是有很多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来讲，神明或者鬼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人交换服务的，对不对？我们概念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都可以被买的。那鬼可以被买，这个鬼有什么道德性吗？见钱眼开，跟人一样啊。这鬼也没有道德性的，神也没有道德性。所以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每个人都去庙里面烧一个平安一个符，挂在计程车上，那个10部计程车9部都有挂平安符。所以台湾计程车的司机是全世界最凶悍的，为什么？平安，保平安以后红灯过没事，平安嘛，这个法力无边，你知道吗？而且这个平安符一挂上去以后，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金箍罩，特别武功，刀枪不入，所以平安符一挂，哇，车就猛冲。那你说会不会你挂了平安，神明会跟你说好啊，你既然要我保平安啊，好啊，守交通规则啊，那守交通规则我会不会去烧花钱去买一个平安符挂了，对不对？我守交通规则就好了，我就不要守交通规则，因为要平安呢就得烧个符啊。台湾有一个笑话，真的故事，有一个妈妈，她儿子啊很年轻，16岁，那台湾很多人没有钱买汽车就买摩托车，大陆叫摩托车吗？电单车，反正 motorcycle。16岁的儿子自己买一个 motorcycle， 刚刚够年龄可以买，可以 考驾照，就吵着要买车，妈妈就买了一部车，可是给他车又担心，哎呀，这个孩子那么年轻，开个摩托车乱跑啊，搞不好会车祸，所以呢，这妈妈就去乡村里面有一个关帝爷、关帝关公的庙，据说很灵验呐，花钱呐、付了香火钱呐，就买了一个平安符，关帝爷平安符挂在摩托车吧，挂好了以后，他说好，你现在可以开车了，没有挂平安符不准他儿子骑摩托车。挂上去就说好，你可以走了。儿子就走了，一出去五分钟就撞死了。那车速太快，转弯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车速，就转弯的时候就呜出去了，就撞了一个大树，一头撞死。啊，这妈妈当然又伤心又生气，伤心就是儿子死掉了，生气就说才挂了一个平安符五分钟就死掉了。哇，那个舅舅就是那个妈妈的哥哥啊，很生气，跑到关帝庙去，大发雷霆啊，几乎要把整个关帝庙这个都给我搞这个烧掉，你知道，把那个庙柱抓来，你说什么灵啊？啊，花了大把钱，把那个平安符五分钟就死掉了。好、啊，这个庙柱很聪明啊，慢慢来，讲清楚什么回事，讲完了，哦，这样子。我告诉你，我们先这样讲，如果我讲不过你，随你拜，拔胡子就拔胡子，烧庙你就烧庙。不过我先问你，你这个侄儿啊，骑摩托车，他车速多少？车速多少？那我怎么知道？一头撞死了，你还问我什么车速？那这样好了，我问你嘛，他一小时40公里、30公里。20公里，那肯定不止20公里了。30公里太慢了吧？40、50大概有吧。哦，那就不能怪我啦。你想想看，关帝爷，你读过《三国演义》吗？他骑了一匹什么马？哦，赤兔马。对，我们从小都读过了，赤兔马。这个是千里良马，日行千里，对不对？数学算一算。日行千里，一小时几迈啊？对，一小时24小时嘛，千里马，所以一算40，对不对？40什么华里？3华里等于1公里，一小时15公里不到。你的侄儿啊，骑摩托车，如果15公里以下，关帝爷保驾，这个赤兔马在前面走，你就跟着走，保平安。你啊，40公里、50公里，啪猛开，关帝爷骑着一匹赤兔马在后面猛追啊！哎，小子啊，慢一点啊，保不到你的，结果一头撞死啊！你怪谁啊你？对，关帝爷保，他有一定的保险公司也有 cover range 嘛。对，你得他的赤兔马也跟得上啊，你跟不上的话，你一头撞死，你能怪谁？那舅舅没办法，说的有道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的宗教概念当中，那种宗教本身是 immoral， 没有道德性的是非对错的，纯粹是我们叫做功利主义的，你付钱我办事儿，神明跟人是交换服务的，你付钱我做点事，当然跟保险公司一样都有 cover， 不一定有 cover， 你要生儿子的话你不找关帝爷，关帝爷不负责生儿子的，有送子娘娘，你去找送子娘娘。有一次我去日本，去大阪 Osaka， 聚完会10点半了，天黑黑了。那个医生啊，台湾来的医生就说：“哦，要回家哦，不行不行 ，Osaka 有个最有名的店，一个地方你非去不可，不然人家问你，尤其我们日本人问你去过 Osaka 啊、哦？你有去过哪里？没去过，那我做地主的就很难为情嘛。来了 Osaka 大阪，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怎么行啊？所以我一定要带你去。我说晚上10点半了呀。”啊，是啊，我们就经过门口看一下，到此一游就好了，也不必照相。我说到哪去啊？啊，你跟我走，咕咕咕咕开到一个地方，黑乌麻气的，真的是灯都关门了。有一个日本神社，你知道日本神社是日本的民间信仰的啊，不是佛教的日本神社。哦，一个什么东西？哎，他就停在那门口啊，他说也不必下车，看一眼就行了。就是某某某什么神社，你到过了，也有日本的朋友认识，我、哦、去过大阪没有？哦，去过了。你有没有去过某某神社啊？在门口看过了。好，你现在来过 Osaka， 因为你没来了大阪，没去过那边，白来了。然后他就回家了，带我回家，路上就在讲，到底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还要非来看不可？哦，这是全日本都知道的。你要升东京大学吗？非到此庙参拜不可。这个是专保人家上东大的，东京地大，就这个。所以每到考大专联考的季节，全日本的年轻小伙子都来这个拜的。你不在这个拜，你就没进东大了。那我说拜过人都进的吗？当然拜过 95% 都没进。全日本的高中生都来了，那都进东大那还得了呢。可是进去的都拜过，拜过的都没进。不一定进的，应该这样说啊。然后所以我说哇，这个是专进东大，那有没有一个庙是专进什么明治大学的？那可能有的。所以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管辖范围的。那还有一个很有趣，我去日本。所以你讲每个民族的宗教观呢，很有意思的。日本的庙哈，如果你进去日本庙，第一个很壮观，每一个庙门口都是那种哇松柏，很大的，好高好高的，少则30公尺高，多则50公尺高的松树都有的，哇，非常壮观的。然后都有一个牌坊啊等等。但是我刚去的时候不太懂，就发现这个日本神庙门口，这一棵树一棵树中间啊，挂一个好像晒衣服的绳子。一排一排的绳子，绳子上呢看起来很漂亮，有白色的纸条接得满满的，然后这样你这个绳子要进去，两排高大的松树，那树跟树中间牵绳子，上面都是白纸条，这样我说哇，这个是很好的 decoration， 装饰品，我还不知道是干嘛的。那你知道我是不太懂日文，我不会懂日文，我会看日文，我不会听不会讲。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这句话的意思，日本话我听不懂，所以我对日本人每次都要讲日本语わかりません。然后日本人就开始咕咕咕咕讲一大堆，我还在 repeat 三次日本语わかりません。他在相信わかりません。我这样说你会讲わかりません，就表示你会讲日本话咯。其实我只唯一学会的一句话就是日本语日本话わかりません，我听不懂。有一次到一个日本神庙，我观光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自助导游，所以没导游也没人讲，说不知道他干什么。刚好有一团老美啊，就有个导游在旁边嘀嘀呱呱讲英文的咯，免费就去偷听啊，不要对着导游，背对着他，对，你可以听到吗？我才懂啊，原来这个绳子上挂了什么东西。哎呀，他说我们日本人是这样的，你到庙里面去的话，尤其这个佛教庙也是这样，都有抽签，你丢个香火钱你就可以抽签，抽签就会有个签条啊，看你上上签什么签什么签，看抽到你要什么东西嘛。上上签好签当然带回家了，那如果是不好的签呢怎么办？哎呀倒霉了。如果中国人，哎呀倒霉了，糟糕，我今天抽了很烂的签。日本人就比中国人聪明，这一点还比较聪明，抽到不好的签怎么办？还给你了，还给谁啊？还给庙里。那怎么还啊？你不能遍地丢纸屑，他们很重视环保的，不能丢，那怎么办？绑在绳子上。所以那个签条啊，成千上万的，都是抽了有不好的签，不绑还你了，坏运不带回家，上上签放在口袋里带回家去了。所以这种宗教对他来讲，可不可以得到平安？有啊，寄托有啊。就是这样，可是这并不成为他们人生的引导。基本上我要走我的路，但我希望有一个依靠，我希望有一个保证。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是寄托依靠，更是人生的引导。所以我们积极的寻求神的旨意，希望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神的带领，然后愿意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是我今天早上一早就说了，你承认有神的存在，承认神是创造的主，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换老板了。这真的是一个挑战的，可不是很容易的。那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点。好，我就先讲到这里，那么留一点时间，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虽然我知道等一下是不是在这里，下一堂好像有个问题解答。
还有一个认识的人可以问任何的问题。不过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是说，如果有神创造这个世界，神为什么容许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东西？神为什么不让造出来的人每个人都相信他、拜他，对不对？很好的问题。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名词，我们常说神造人是造他自己的形象，或者造他自己的特质，并不代表我们的五官哈是像神的形象，而是说我们的本性里面的特质。特质当然包括道德的本性，所以对于良心、良知、是非善恶的概念啊，是从神来的，从圣经的观点是这样。第二个本性不是属于道德性的，是属于本质性的。其中有一点，我们称它为人有这个自由意志，人会追寻自由啊，因为神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有他的这个本性。可是从神的角度，当神造人的时候，他面临一个勉强我们称它为一个难题。他造人的时候，要么给人自由，如果给你给他多大的自由？你可以给他一个拒绝承认你的主权的自由吗？好像我做一个 robot， 我做个机器人，一切都是做 program。你会把一个 program 说 OK，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然后不 follow 我的 program， 你不会这样做吧，对不对？那神造人的时候，容不容许人有一种自由可以反抗神呢？如果没有，那叫做自由吗？如果给了自由，那人会不会抗拒神呢？有可能。所以这两难的问题。因此神的选择，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实际上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化，不过勉强这样来描述，就是说神选择的是照他自己的形象赋予人好像他一样的自由，因此人就有自由可以接受或者抗拒这位神。因此人的分歧开始在这里，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也好像说，因为我们说神的本质之一是爱，对不对？真正的爱是容许对方选择的。如果说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非不得不爱我，因为我很爱你嘛，那即使是对方这么样爱我，我也会觉得，就算你怎么爱我，我无从选择，只能爱你。你总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或者怎么很对劲，对不对？神那么样爱我们，可是他仍然不愿意勉强我们顺服他、爱他，他让我们自己选择。所以选择自然有自由选择，就有产生，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就分歧点在这里。但是如果神制造出来的人是无从反抗的，很自然都顺从神的话，那很明显的人的里面就失去了一点东西。所以神容许人有自由选择，那么那些人用自己的自由选择，选择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呢，是我用自由的选择爱神。但神本来就爱我，但我是选择愿意被神所爱，愿意爱神的，这样的话就成为所谓的得救的，与神有关系建立的意思在这里。可是神不勉强每一个人做这个选择。那当然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你没有问，不过是很多人问，我就顺便说了。有些人说，好，神很爱我们，他让我们有选择权，那选择要神的人跟神在一起在天堂，那他也就罢，爱去天堂去天堂嘛。那我不要神的人为什么让我去地狱啊？这么小气巴拉的，对不对？好好的就去天堂，我们就甩到地狱里去了，这未免太小气了吧，对不对？既然爱嘛，就是爱的愿意信神的就去，不信的呢 哎，至少也不要太坏吧？对，为什么不信人下地狱？那我同样用自由的观点来解释，所谓的天堂是与神同在啊，不一定是一个地方啊，就是与神同在的状况或境界叫做天堂。地狱也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也不要把佛教那种地狱里面想象成说这个十八层地狱有那个小鬼啊，拿刀戳你啊，然后把你当炸油条一样，哇，炸一炸，烤一烤，这种哦。如果想象说神真的是把我丢在那里，又尖又大又戳了，哎呀，神真的是好，好狠心啊，对不对？你干嘛那个佛教的地狱想象基督教的地狱？地狱当然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其实最主要的地狱就是与神隔离的地方，什么都有，就是没上帝的地方。那你为什么说不信的人下地狱，信的人上天堂？信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接受神的爱，我愿意与神结合的信，所以我要与神同在。神就说来吧，我已经预备好了，来吧，而且我就与神同在，我就到天堂。不信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不管是你长丑的、长得丑、长得美，或者什么原因 ，whatever， 我不想见到您。那上帝选择说：“好，你不想见到我，你就去吧，去一个地方没有我的地方，那叫地狱。”可是我们的矛盾在这里，一旦去了地狱，又觉得上帝，你别那么当真嘛，对不对？我说不来了，你就真的让我不来了。你像中国人是这样的啊，到我家吃饭，要不要吃蹄膀啊？哦，不行啊，这个胆固醇太高啊，什么，讲了一大堆理由。如果你到美国人家里去，你这样讲一大堆理由，美国人一定说好，不勉强你，不吃就不吃了，拉倒。到中国人家里的话，来到我家，由得你做主啊，你不吃行吗？我做的蹄膀哎，你不吃，你怕胆固醇，好歹吃半个，塞也塞给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到人家家里做客，要说 no， 要说三次才算数的。第一次 no 都是客气的，你要不吃点啊？不行啦，不行，一点吃啊？不行啊？啊，不行，不行，不行，搞不好要翻脸那样的啊！不勉强你，否则的话，你第一次不行都不是真的。我们常想象哈，如果我到天堂，上帝如果是中国人，你知道吧？上帝就说要不要去天堂啊，哎，不要去啦，很累的，每天圣经上所说的到天堂干嘛，24小时无时无昼不分昼夜一直唱哈利路亚，好累哦，我不要去了。如果中国人的上帝，你不来，你不来行吗？拉着拉着上天堂啊。不是，上帝不是中国人，你不想来啊，拉倒，不要来了。那我又怪神，怎么回事啊？我说不来，你真的让我不来了吗？所以，这个是跟自由意志有关的，自由带来选择，选择带来后果。好。对，什么意思？这样哲学家才懂。其实就是表面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在嘛。当然你要问，我知道你的问题是说同在是什么个状况呢，那就很难。对。啊。
在世俗中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比如啊朋友之爱、夫妻之爱，
对。
啊就是亲子之爱，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感觉很好的说话，我就觉得是大家不愿意。啊，我吃饭哦，就是某种东西，没意思，非常好。那么，我可能觉得就是一种社会性的东
西。
那么，你如果说脱离了这个东西，我承认有抽象的东西，但是我就脱离这个东西，去它跟上面在一起。那么，我
关掉。
包括谈所谓永生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很难想象，就是我也觉得永生也很难想象，觉得死亡很难想象，觉得永生也很难想象，做什么？就像你今天晚上谈的， 就是啊，活一千岁，就还有五十岁是在工作，那护士也他们总是要你要做什么，或者说有某种感觉，而这种感觉脱离不了肉体。
我想，我了解你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观念，永生也好，或者是与神同在，很多的观念是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的。但正如今天早上我所说的，很多有关神的事情是我们只能部分的理解。那很难理解或者很难全部理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说境界和体验的问题。那么我们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所以我们对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那种生活状况是无从理解的。圣经上只用象征性的笔法稍微约略一笔带过啊。那所以永生的问题，永生很多人翻译成永远的生命，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不对的，它是永恒的却不是永远的。永远的是还是有时间的长度概念，很久很久很久，所以活到永永远远。他说活得好老好老好老，大家说我好累啊。那所以很多人说去天堂不好玩，就是说哇，在天堂每一天，你想到还是时间嘛，每一天唱歌赞美神，唱十分钟可以啊，三十分钟还享受，太久了都很累啊，还是有时间概念。其实永恒是什么呢？永恒是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佛教有一个术语，其实中国人常用，也很好的概念。很多时候刹那就是永恒，刹那，刹那是佛教术语当中是万分之一秒以下的短的时间，很刹那，很快的一个刹那就是永恒。那其实就是说没有时间，对吧？那谈爱情的人常会说，有些人结婚很多年以后，这个老婆都还记得，先生都忘掉，老婆还记得说，当年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个大厅里面，哇，上百人在那里的时候，那边很孤单寂寞的时候，哎呀，百无聊赖，然后在大厅当中一眼看过去，在那个角落有一个人的眼睛看着我，眼睛冒出火花，然后永远记得那一幕，但男人都忘掉了。那记得的话就刹那就是永恒，对，所以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永恒永生其实是永恒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永远很长很长的生命，诸如此类。好，那因此有些概念是不容易形容。那圣经上关于天堂描述的也很少，有时候会形容说好像黄金街碧玉城啊这类东西，但你要知道这都是象征性的笔法，也就是说真实的情况有些。对对对，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天堂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它怎么样，我只知道它不是什么样啊，不是什么样，不是什么样，就是没有黄金没有碧玉。但人家说圣经上就说它有黄金有碧玉，你又说它没有黄金有碧玉，我说因为那是比方。你碰到一个瞎子，天生的瞎子，你跟他说哇，这个花园好漂亮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很多彩色，你讲的跟没讲一样，瞎子是没见过颜色，很多彩色什么意思啊？所以你不能这样讲。那你怎么讲呢？你要跟他说啊，花园好漂亮，好像进了动物园，百鸟齐鸣，百花齐放，跟百鸟齐鸣这是一种境界上的相似，但是绝对不是同一个东西。花就是花，鸟就是鸟，所以你只能用百鸟齐鸣来形容百花齐放。所以因此圣经上用黄金碧玉来形容天堂的天堂的美丽，但是天堂一定不是那个，所以我只能知道说它不是什么，我很难形容它真的到底是什么。一方面我也不能够明白，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人也很难明白。所以的确生命中有很多天堂的概念，很多永生的概念，很多东西我们只能约略的大概掌握出一些基本的要素，基本的原则，然后有很多是我们暂时不能够。我想这样子，这个我们这一堂到这个结束，因为等一下有问题解答，所以很多人会慢慢进来。那么有些问题，万一到现在为止还没来得及问，下面还有一个多小时问题解答，还可以继续问，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这一堂，好不好？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讨论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求你也保守我们，明天、后天、今天下午、晚上还有很多的节目。求你让每一堂的话语和信息都能够帮助我们对真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和领悟。收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